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3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三，北京雾转晴，19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西班牙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向西班牙国王致慰问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席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陈浩辉时所作的重要讲话在澳门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李希对意大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于明天返回东风着陆场，各系统准备就绪。
多场马拉松赛今天开跑，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新一股强冷空气来袭，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降温显著。
以军称打死离真主党一名指挥官，离真主党称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西班牙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向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西班牙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费利佩国王和贵国政府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激励全党坚定改革信心，把准改革方向，强化改革责任，汇聚改革合力，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学员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明了深化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上了一场生动的政治大课、理论大课、实践大课、时代大课。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聚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认真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创造性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研讨班学员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陆志远：
全国民政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民政领域改革创新，加快完善 民政工作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研讨班学员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科
聆听了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受鼓舞。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一切的改革都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医保工作也是一样。那我想接下来的医保工作，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要求，全面的落实改革的任务，为人民群众解除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要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研讨班学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的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上来，要宣传好、阐释好总书记关于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用科学理论为改革领航助魂聚力助劳，全社会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要深刻认识、充分宣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成就，要保持宏观取向的一致，就是万众一心、齐心合力、团结奋斗，来达成我们改革发展的共同目标。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澳门引发热烈反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齐心协力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国情教育澳门协会会长王海涛：
习主席在讲话中，
提到中央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走样，让我们备受鼓舞。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市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是澳门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站在新起点，我们要不断深化澳门青少年的国情教育，培养更多爱国爱澳、具有家国情怀的新生代，让一国两制这一伟大事业能够薪火相传。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秘书长张家敏：
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充分肯定了澳门回归25年来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成果，指明了澳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发挥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这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不仅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份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会长莫志伟：
习主席说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度。作为澳门同胞，深有体会，民生福祉不断改善，澳门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我们作为工商界，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岑浩辉先生会贯彻落实好分发同行、持证革新的市政理念，领导新一届政府务实有为，推动我们特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好。
澳门各界人士表示，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一定能够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不辜负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望，推动澳门在新阶段取得新发展，实现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会长张孙华：
我们深信有习主席的亲切关怀，有中央的大力支持，在陈浩辉先生的团结带领下，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发展蓝图一定可以实现。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要把这份美好守护好、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接续谱写好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黄杰珍：
习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澳门居民的亲切关怀，对澳门发展的全力支持。我们相信在陈浩辉先生的带领下，新一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会齐心协力，团结拼搏，坚持一国两制正确道路和方向，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把握新的历史机遇，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台消息，应意大利参议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0月30号至11月2号率中共代表团对意大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罗马分别会见意大利参议长拉鲁萨、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李希表示，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将远隔万里的两国联系在一起。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习近平主席7月同来华访问的梅洛尼总理成功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坚持开放共赢，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机构中的沟通协作，实现新时代中意关系更好发展。李希表示，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等问题上有广泛共同利益，中方主张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通过磋商寻求相关经贸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方愿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各国共同努力，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李希表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力度空前、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就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我们将坚持走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中方愿同一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反腐败合作。拉鲁萨表示，意中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加强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一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和政党间对话交流。塔亚尼表示，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深厚，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意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经贸往来和友好合作，一方支持开放经济政策，愿为推动欧中通过谈判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做出积极努力。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一方愿推进同中方对话，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李希还对威尼斯进行访问，会见当地政要，出席坐当代马可波罗共建新友谊之桥，纪念古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文化交流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于明天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11月1号凌晨，着陆场区组织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等所有搜救力量展开最后一次综合演练，确保夜间搜索救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孙立文表示，
我们各个系统人员的协同非常到位，然后我们空地第一时间到达以后，相互配合也非常顺畅，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好此次搜救任务。
此次为东风着陆场第二次在暗夜条件下迎接航天员回家，相比于白天返回，夜间搜索发现目标难度更大。戈壁滩高低起伏的地形，车辆行驶当中扬起的烟尘和石子，极易导致爆胎的枯树枝和铁丝网遍布四周，这些都为地面分队快速机动搜索带来了风险挑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孙立文说，
着陆现场的一个照明设备，我们这个上面加装的是4个400千瓦的一个广场照明灯，这个杆子呢我们可以伸到10米，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补充灯光，是我们这个吊车上也有一个升降灯，所以两个灯光加起来，就是我们着陆现场工作就如白天一样。
为迎接航天员回家，着陆场各系统不断创新，做好设备软硬件升级改造，确保此次搜索回收任务更安全、更高效、更可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陆胜旺介绍说，
针对这次神十八在夜间返回这个特点，我们重点采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拍摄，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加优质的画面，我们在红外图像处理方面开展了技术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东风着陆场已经圆满完成6次神舟飞船搜索回收任务，在此次任务当中，着陆场系统还升级改造通信设备，优化方案预案，开展多轮次夜间专项训练和协同演练，有效提升夜间搜索发现返回舱的能力。
双十一网购高峰期来临，铁路部门启动铁路快运服务，积极面向市场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服务举措，提供更加安全、方便、高效的铁路运输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双十一网购高峰期，河南郑州发挥米字型高铁运输网高效稳定等优势，瞄准高铁快运冷、鲜、京急时常运输需求，提供优质快运服务。中国铁路郑州局工作人员陆博书：
我们推行医药冷链定温达、温控货物定时达以及食品冷链冷鲜达快运服务，研发投用了4升至140升多种蓄冷箱型，实现-25度至-20度多温区精准控温，有力保障物流时效和品质。我们加大了北京、深圳、杭州等重点方向开行力度，每日计划安排利用车厢富余空间及高铁快运柜存放快件的高铁动车组159列以上，最大限度满足铁路货运客户运输需求。
中国铁路武汉局每天安排285列载客动车组，44列普速旅客列车参与运送快递，送货范围覆盖全国310个车站、259个城市，覆盖面比去年扩大了不少。今年双十一期间，武铁快运预计发送货物超1300吨，湖北各大火车站都为快递包裹开设了绿色通道。国铁武汉局汉口站值班站长席珊珊：
堆放货物的座椅呢，也提前的细心做好了保护措施，并安排了充足的人手，确保包裹安全快速上车，以保障登车旅客不受干扰。
长三角铁路部门利用车厢富余空间，以及设置了专门快运柜的高铁列车497列，设有快件预留车厢动车组6列，开展铁路快运服务。中铁快运合肥站营业部党支部书记宋存刚：
长三角地区高铁集送站点目前有27个，客户可以不出户就用微信小程序下单，最快4小时门到门当日拿。
长三角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广应用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升门到门物流服务能力和效率。中国铁路上海局淮南西站宣传助理员王生莹：
深化与电商、快递物流、生产制造等企业总对总合作，构建全程物流和运输仓储配送一体化服务模式，助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北京马拉松、西安马拉松、郑州马拉松等20多场马拉松赛事今天开跑，各地努力做好赛事组织工作，将赛事流量化为经济增量，激发城市发展新动能。总台记者任梦妍、朱新卫，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今天早晨7点半，
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事之一的北京马拉松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开跑，参赛规模为3万多人。今年北京马拉松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182,949人，吸引了43个国家和地区的跑者参与报名。参赛者王先生：
初衷就是锻炼身体，起点正好是在天安门附近，整个3万人集体这个唱国歌的时候，心情挺那个激动的。
马拉松赛事也被视为一所城市展示文化和魅力、营销城市的机会。今天举办的郑州马拉松，继续打造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姓氏马拉松办赛标签，还将融入河南特色的豫剧元素，通过豫剧加油站的形式，让跑者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雅介绍，
今年我们还协同郑州市餐饮协会一起给跑者定制郑州马拉松美食地图，会同郑州文旅部门协调本地的景区，与赛事期间为参赛选手提供门票减免、餐饮住宿优惠等。
路跑赛事经济效应进一步释放，一场大型城市马拉松赛事带动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如2023年广州马拉松带动直接经济效益3.45亿元，间接经济效益8.16亿元。天津市体育局宣教法规处处长范慧宇表示，天津充分发挥马拉松的关联带动作用，以体育赛事促进文体商旅深度融合。
在今年天马举办期间啊，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游客较前一周环比增加了近40%，天津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赛事的一大特色就是体育加文化加旅游，通过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参赛、多日停留，激活旅游、餐饮、零售等多元业态，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
国家医保局昨天透露，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总体结果与往年基本相当，符合预期。扩容后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预计于11月底对外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七年对医保药品目录进行调整。在一年一调的状态下，过去六年国家医保局累计新调入药品744种。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建立了从目录申报、评审到测算谈判的一系列规范程序，确保纳入目录的药品符合基本保障需求，价格与临床价值相匹配。目录调整周期从前最长8年缩短到1年，每年参与谈判的品种数从2018年的18种扩大到近两年的100种以上，80%左右的新药能在上市后2年内被纳入医保目录。这些变化在天津大学医学部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吴京看来，实现了平衡好参保人多元化需求、医务人员临床用药及医药产业发展创新需要的供应目标。
通过一年一调，能够确保符合条件的新药好药及时地进入到医保目录中，使得患者能够更快地使用到救急救命的创新治疗药物，同时呢，迅速地让企业来收回研发投资。其实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得以提升。
国家医保局表态，医保谈判不区分内外资、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属性，所有符合条件的药品都可以自主进行申报。对于纳入目录的药品，医保部门重点抓好落地执行，提高用药可及性。国家医保局也强调，谈判药品一定要管好用好，要严格遵守医保相关规定和要求，因病施治，合理诊疗，按需购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15届中国航展开幕在即，昨天首批参展的空军歼10 C 战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陆续抵达珠海。据了解，本届航展吸引了4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22家企业参展。
2024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飞行大会昨天开幕，来自中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的9支飞行表演队进行了特技飞行表演，其中中国国产客机 ARJ21 和 C919 飞机首次双机编队飞行表演，集中展示了两款飞机的良好飞行性能。
2024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再添2金1铜，从而以6金4银2铜的优异成绩结束本站赛事。 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3秒99的成绩摘金。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唐贤婷以28秒87的成绩折桂。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以1分41秒59的成绩摘得铜牌。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5号，受强冷空气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10度。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局地降温可达12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战机在黎巴嫩南部朱瓦亚地区实施定点打击，打死以真主党纳萨尔部队导弹和火箭弹小组指挥官贾法尔·卡迪尔·法乌尔。声明说，法乌尔对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此外，纳萨尔部队无人机小组的另一名指挥官也在此次空袭中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2号晚获悉，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在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持续的地面军事行动中，约2000名真主党成员因以军的地面或空袭行动死亡。自去年10月8号以军与黎真主党发生冲突以来，已有近3000名真主党成员被以军打死。黎真主党武装2号向以色列中部提拉地区发射火箭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此次袭击造成19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较重。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展示了其武装人员使用纳斯尔二型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格利洛特军事基地的场景，但以军表示其基地未受到任何袭击。同时，以军称当天拦截了黎巴嫩方向来袭的数十枚火箭弹及多架无人机。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号通报称，自去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有2968人死亡，13319人受伤。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疫苗接种活动于2号重启，一处卫生保健中心当天遭到袭击，导致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针对人道主义地区的停火必须得到绝对尊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强降雨影响，西班牙东南部过去几天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洪灾，目前已造成211人死亡。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2号证实，西班牙东南部洪灾已导致两名中国公民遇难，另有两人失联。
巴西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西登革热疑似及确诊病例上升至655,774例，死亡病例上升至5720例，另有1318名死亡病例待核查。
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民间组织杰济拉会议2号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武装分子当天袭击杰济拉州东部多个村庄，共造成31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被武装分子绑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罗安红、尹奇、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